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那么由于我们一些技术问题呢，可能现在有些听众的电话我们无法接进来，技术人员正在紧张的去来做出修理。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呢，我们邀请来自澳专移民教育有限公司的 Bonnie 呢，为您介绍偏远地区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本期的嘉宾。Bonnie 您早。
哎，早上好。
感谢 Bonnie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知道哈，现在的偏远地区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是491签证取代了原有的州担保489的签证哈。那么您能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申请491签证后，这些人士呢可以在澳大利亚从事哪些工作呢？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啊，以前就是一直来说，就是说就算是489转永居，或者是就算是现在491转永居的话呢，其实移民局是没有硬性的规定说你拿到签证了以后，其实你需要从事哪一部分的工作的。那以前的489的年代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从事 full time 的工作，但是491转永居191的话呢，其实他们就没有硬性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从事 full time 的工作，反而取而代之呢，就是说你需要在这里居住的年份，当然就是比以前是长了，就是3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就是说你需要达到一个我们是说是 taxable income， 就是一个你需要交税的一个那个收入，达到一个53900的一个年收入的水平。那这个是一个基础，你从这一个491的零居转到一个191的永居的部分的一个基础要求。对，
其实，在很多朋友在申请491签证的时候需要准备很多那东西哈。那么申请491签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就是说491签证就是基础的条件跟所有其他技术移民都是一样，就是说年龄的这个要求，我们需要申请人在收到邀请的那一刻呢，年龄需要是45岁以下。然后呢，因为是技术移民，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说技术的这一边是最重心的一个要求。然后呢，就是要看你是属于，因为491这一个签证的特性，它分开两个一个小分类，那一个是属于州政府担保的分类，然后另外一个是属于就是家属担保的分类。所以呢，如就是要看你就是我们因应这个技术的部分的话，就要看你是属于哪一个小分类。如果你是属于州政府的分类的话呢，相对来说你可以就是说用来移民的专业啊，这个技术这个专业呢就是比较多样化一点，因为它是有好几个移民局有好几个清单，基本就是一个长期的技术清单，一个短期的技术清单，还有一个偏远地区的技术清单。那如果你是属于偏远地区491州政府担保的这一个类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三个清单上的工作的这个专业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我们叫做一个亲属担保的话呢，那你就是说基本是应用一个长期技术清单上的一个种工作。所以我们这一个部分就需要比较留意自己是先是属于哪一部分。还有就是说，当然就是你这个是属于偏远地区的政府担保或者是就是亲属担保，所以你就是说你的亲属或者是你申请的那个政府的所在的地方是很重要。那这一个地方的话，就是暂时来说，我们就是说非墨本城区、非悉尼城区，还有非 Brisbane 的城区的地方，基本都是属于我们叫做一个 regional area 了。那当然它要再细分，我们可以往后再说。然后你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个人的那个分数需要达到一个 加上州政府担保之后需要达到65分，但是如果是属于亲属担保的，需要进入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ranking system， 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比较就是高分的申请人才会有机会在那一次的邀请里面拿到邀请，然后英语的要求必须要等同于雅思4.6的一个基本水平，然后当然通过基础评估，通过体检跟就是说品格的一个测试，基本这一些就是一些很就是所有技术移民都有很多的一些基本条件，年龄啊、英语啊这一些部分。那这一个片地区州政府担保或者是亲属担保的这一块呢，就多了一些就是说担保的成分在里面。
嗯，就是相当于是片地区的话，担保的话，实际的分数应该是多给加5分，对吧？
如果是属于我们这个491类别的话，其实是很好。之前我们是就是489的年代是加10分，现在我们是加15分。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一个是很不错的，就是对针对于就是说，因为政府的那个策略是希望就是说从城区里面就是城市地方就是把人口可以就是说吸引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说这一个就是中间那个分数的提升作为一个就是吸引点，就这样。
嗯，根据您的了解，现在比方说虽然加了15分哈，如果是申请这个491签证的话，当然是基础分，您说的是60分对吧？
我们是说如果我们是那个 pool mark， 就是那个可以排队排上队的基本分数是65分。
65分。
然后对，所以你自己就是说加上，就是说不需要加上州政府担保的，其实你自己个人的分数基本分你就是50分，再加上州政府的这15分，你就会达到这一个65分的那个排队的资格。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亲属担保，你只有65分的话，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说，其实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你，就刚才我有解释过，因为亲属担保的这一类的话呢，他们是需要一个进入一个 ranking system， 就是大家要就是说争取最高分的申请人才有资格，因为他是按照那个就是配额来排序。所以比方说啊，我这一个时间这一次邀请我只有50个配额，那等于是说就是最高分数的那50个申请人他们才有机会可以拿到邀请。那就是这一个啊，属于491亲属担保的类别的话呢，他们的那个邀请的方式呢跟189的独立技术移民的就是进入同一，就是进入那个 ranking system 里面。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州政府担保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州政府担保就要看你是申请哪一个州份，然后呢他们各自有自己独立的一些小要求。但是基本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他们那一边就是要求你达到65分就够的话，那其实如果比方说你的职业属于他们那边很空缺的，而且他们是给你有一些优先考虑的，那你有可能就是自己就是50分加上州政府的15分，达到一个65分的要求，你就有可能州政府给你一个担保了。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点比较基础上不一样的那个邀请的要求的，所以这一方面也是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说啊，我有亲属在这里，然后在这种地方，然后我也有可能可以申请到州政府担保。如果你反过来问我的话，我会说，那你就是说尽量去就是争取州政府担保的这一边，可能你拿到可以拿下一个邀请的机会会比较高。那当然就是说你做一个就是 EOI 嘛，因为现在我们先要进入一个 EOI， 就是提意向的这一个动作嘛，所以其实你提多少的意向是没问题的。这一个其实你就可以啊，我有做亲属这一边，我有做就是州政府担保这一边提意向，那就是你可以开拓多一些你自己的那个机会。
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波尼来为您介绍偏远地区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那么波尼啊，刚才根据您的介绍呢，这个491签证呢比489的一些更改跟变化，以及州担保价的一个分数的变化。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说现在聊到这个偏远地区哈，澳大利亚哪些地方现在是属于偏远地区呢？
其实就是啊，现在移民局是这样子的，它基本就是将整个澳大利亚分三个 三个，就是说三个 tier， 三个不同的等级。然后第一个等级就是说是属于我们叫做城市地区，那就是说现在来说，城市地区只是就是墨本城市地区、悉尼城市地区，还有就是那个布里斯班城市地区。然后呢，其他都是属于偏远或者是非主要的城市地区。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就是非主要城市地区，或者是我们叫做一个偏远地区的中心，然后包括而且第三个就是说一些普通的偏远地区了。那如果你是所在的地方是属于第二或者第三种的话，我们都是可以符合到这个四九一申请偏远地区的资格。所以就是换句话来说，只是简单的了解哪一些地方是偏远地区呢，就是非悉尼、非墨本、非布里斯班城市地区的基本都是了。但是当然就是说移民局它是有一个就是那个邮编，然后大家必须要就是说去看这个邮编，看看啊我想申请的地方是否属于这个邮编覆盖的地方。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就可以确定啊你这一个就是是一个偏远地区了。因为我们所说的那个比方我以墨本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墨本的城市 CBD 中心是3000的邮编，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覆盖我们说的一个 metropolitan area， 就是那个城市地区，其实会覆盖一些周边的一些suburbs。所以就是说大家要很留意，我们说的不单纯只是3000，然后还是就是说大墨本的一些地方，就是很多其实还是属于墨本城市地区，相同的布里斯班跟悉尼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大家必须要是就是说看回移民局，它有一个 regional postcode。然后你必须要看这一个，然后去决定自己所在的，在申请前就决定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否属于一个偏地方。
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231300797993来向我们的移民代理专家波尼来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夏女士，夏女士您早。
夏女士您好。
你好，两位
久等了，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呢，我担保我的女儿已经15个月了，后来她过了16岁，因为她没满17岁来的，后来移民局叫她做了一个那个无犯罪这个无犯罪这个
记录证明
记录
后来呢，我们申请了，我已经跟她申请了，申请了之后移民局又发一封，她说因为他是香港的护照，跟中国的这个拼音不一样。他问我之前是不是用过一个名字，就中国的拼音，我说没有，因为我这里我就跟 A， 因为我也是有 agent， 我就跟 agent 说，我说你就看我的那个我小孩的那个出生纸嘛，就是上面就是。后来那个 agent 要我，他说那你再申请一份那个无犯罪记录吧，你小孩的。我说好，我们又申请了，但到现在等了15个月还是没消息嘞。我就想问一下，一般像我这样的情况，我担保我女儿需要等多久？谢谢你。
因为就是说 ，OK， 我了解你担保你小孩，但是你是属于哪一种签证的担保？因为他的审批时间会有不一样。
我是属于直系的，就是我女儿。
哦，
直系
了解。
我当
你 OK， 我这样子问过来吧。你是不是现在你自己拿着是一个邻居的配偶签证，然后你担保你小孩过来的这一个，就是说团聚的，还是是说你是申请一个小孩子签证，就是 child visa？
不是，我是 citizen， 我申请我女儿担保我女儿。
是团聚签证还是？
团聚哎，对对对，团聚，
对对对，所以你是就是说你 OK， 你就是说用一个小孩签证把你的女儿申请过来，对吧？
对
，OK，
已经办了，
如果
5个月了，
我了解，因为就是说现在你 OK， 我可以了解一下你小孩现在人在澳大利亚境内还是在哪里呢？
在澳大利亚，在我住布里斯本，他在我们这个附近学校读书。
OK， 所以他是在澳大利亚境内现在对吧？
对呀，对呀，
对 ，OK， 是这样子，就是说移民局现在来说，如果是对境外的那些，因为是关于这个新冠的这个问题嘛 COVID-19， 所以呢就变成有一些签证它会有一些延误，因为它就是如果你是海外的那些，它没办法可以给你批签，就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这一个小孩签证的话，你应该是申请的是802这个签证的。那它如果是的话呢，现在的审批官网上公布的审批时间大概15到17个月，所以呢如果你是15个月的话，大概你还在审批时间内。但是我可以建议你，就是如果你是有中介的话，可以透过中介去跟移民局再联系，然后就是发信告诉啊，因为啊我的这个签证所有的条件都已经符合了，所有要求的文件也已提供了，那我想知道现在的程序是怎样，然后你可以就是透过他来去跟移民局做一个查询。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移民局惯性他们不会太回复这一些进展的，就是审批进展查询的一些邮件或者是提问，然后你就看一看情况吧。但是关于这一个无犯罪记录的那一边的话，其实因为要看申请的人的身份，然后呢去决定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名字，包括一些英文名字，比方说啊，我叫 Bonnie， 如果这个名字啊我没有在我的身份证明上有的一个正规名字的话，其实但是平常外面的人都是这样加我的，又或者是有一些文件我在我的文件上非官方的一些文件上也有用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在做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所有的名字都覆盖。然后呢就是因为移民局现在都查得比较严，所以你就是需要把这一些名字都覆盖一遍，如果不是就会有耽搁了。
嗯，
哦，这样啊，好的，
夏女士，
你现在没问题的，你就是跟那个中介再去查询是否所有都是的文件都提了，然后就让他去帮你向移民局那一边查询一下。但是按你刚才所说的时间段，还是属于他审批时间段里的，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好的，明白了，谢谢。
不用客气，
谢谢。
好的，谢谢夏女士。嗯，波尼，刚才夏女士提的，您说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是把自己平常用的名儿，然后还有自己的，比方说身份证件上的名字，全囊括里边，一次做一次性的这种无犯罪记录证明合到一起，是吗？
对，因为无犯罪记录证明它就是，如果我们针对，因为我估计他刚才说的应该是澳大利亚这一边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嗯，
那我在这一边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话呢，他会问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官方的名字叫什么，就是你 passport 上的名字啊，叫什么，然后你有没有其他的名字。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名字，我个人建议是你都就是说把你常用名啊，然后就是说你或者是我们叫做一些我们就是中国人嘛，在这里我们常常都会有起一个英文名字，方便人家叫我们。然后呢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名字可能是我们非官方的名字的，但是我们都是把这一个在我们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呢也一边做。因为有可能是什么呢，比方说啊，一些技术移民的申请人，尤其在这里毕业的同学，他们有可能在学校的一些文件就有他们这个英文名字在里面，但是这个就是他非官方的名字来的，
但是常用名，
或者是对，又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会代替偶，然后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单子上是有自己这个英文名字的，那你就变成你有一些就是说啊，证明文件上有你不是你官方名字的名字在上面，那你就是说移民官有时候看得很细，然后他们说哎，你这个人是谁啊？如果你是有被叫这一个名字的话，为什么在你的那个无犯罪记录上没有覆盖的这个名字呢？他有很多时候会回头邀你重新再做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哦，他会明确告诉你是哪个名字，他不清楚，对吧？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他会说 OK， 有时候你要看移民官，大部分情况他就说啊，你这个名，我现在要你有一个这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然后呢需要覆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这样子，他会告诉你。然后呢，就是说你就需要按他的要求去重做了。但是这样子一来一回，又有可能
浪费时间了。
有一些时对，但是有时候呢，我自己个人经历是，我们有提供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是覆盖所有的名字，但是 case officer 回头还是要求，我们就要需要跟他去 argue 一下。然后有时候他们看漏了、看错了，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要小心留意。对，
好的，非常谢谢 Bonnie 的介绍。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向移民代理 Bonnie 呢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早。
我想
你好，
久等了，请讲。
你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是有案底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探亲签证吗？
OK，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就要看你本身这犯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不管你是属于申请一些临时签证类别，就是包括探亲，又或者是一些长期永居的申请，如果曾经犯过事的话，他会按照你犯事的，就是说严重性，还有就是说已经是多久之前的事，然后呢，中间你有没有重复再犯。然后呢，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去改善你自己这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就不可以说啊可以还不可以，就不是这样子，就终究会考量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再做决定。
嗯，
啊，如果是好像经济罪，或受贿，然后那个大概是可能三四年前这样，
有判刑吗？
哎，有，
如果有判刑的话，三四年前是比较近期，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说有判刑，要看那个刑，就是那个就是时间有多长。然后呢，如果一般来说超过，就累积起来超过12个月是属于一个严重罪行。然后呢，这个是一般来说超过10年。钱还可以好说一点，如果比较近期就不一定，所以三四年前是属于比较近期，我不好说 OK 一定不行，但是你就是中间要补很多材料，然后去证明这一个人这个事情以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额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啊，他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啊，参与很多志愿者的活动啊，然后就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去杜绝自己再发生这样子的情况，而且怎么样回馈社会，所以这一部分来说需要比较多的东西去证明这个人的品格已经是很好，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影响到他这个临时签证的申请，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说啊，我就隐瞒不去跟申报，因为你隐瞒的话其实在某一些情况底下他们还是可以查得出，如果是查得出来到时候你就会做成作假的话呢，影响更深远。
嗯，好，可以，谢谢你。
不用客气。
啊，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哈。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李俊杰。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波尼呢为您介绍偏远地区州担保即是移民签证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23来向移民专家现场咨询移民问题。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曾先生，您久等。
我姓曾。
曾先生你好。
嗯，
我想请问一下，留学生选那个，那个建筑设计或者是建筑工程这两个专业的话，能有没有列入那个移民的技术移民的清单呢？
嗯，你说的建筑工程的话，你是说他是读本科的工科啊，还是说是、
啊、
OK？ 如果本科的工科的话，我们说是 engineering 的这一块的话呢，其实 engineers 很多都在一个移民清单上，那当然就是说在清单上不是100%说啊你就可以成功的申请到移民，我们还有很多的因素在中间、oh. 因为其实技术移民是属于一个打分的体系，所以呢基本来说如果你是选择独立技术移民的话，或者是亲属担保的技术移民的话，那就是说需要比较看重是个人所得的分数，包括语言啊，包括有没有第二的一个就是说语言的能力啊，还有就是年龄啊，学习的那个就是学历啊，还有工作经验各方面等等，然后去衡量你最后拿到的分数是多少，然后你进入这一个就是说排队的一个体系里面，然后排你的分数，那就是按我刚才早前一点说的，独立技术移民它是每一个就是邀请的时间它会有一个配额，那就等于是说你如果达到是那个配额里面最高分数的那一些人的话呢，你就会正常情况底下收到邀请去递交签证申请， 然后如果你不就是你的分数没有达到那个水平的话呢，那你就不会有邀请了。当然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寻求州政府担保呀，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所以就是说我只可以简单说，工科是把你的这一个就是留学生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因为它是属于长期清单上的一些工作，那你就等于是说你可以选择移民的门路比较多，但是当然就要看它是属于哪一些工程了，因为工程也分开很多的一个小细分，所以是属于土木工程啊，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工程，就要再看。
嗯，郑先生有解答您的疑问吗？
主要是这个，就是他现在是高三，等于是高三，就是对建筑设计，就是 RMIT 这个建筑设计这个。
他是读 architecture 对吧？
对，就是干那个。我不懂英文，这是设计，这是搞平面立面的，这建筑师就是那个专业。
嗯，
这个专业他英文也很好，高中初中高中都在这里读的了。那英文又有第二语言是日文，都很好的。从日本出生再到澳洲来留学的华人学生，就是面临现在要报考专业，要跟移民这个独立技术移民比较好的分数的那个专业选择问题，我想请教你，主要是这块。
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啊，是按自己个人喜好的选择，那你尽量去选一些是在长期基础清单上的。那如果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 architecture 或者是 engineering 这两个都是在那个长期基础清单上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更进一步，就是说去选一些是在我们维州这一边的那个就是维州州政府担保的清单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门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按现在我只可以说按现在哈，就是维州政府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担保一些我们是属于一些就是啊医学啊医护方面，或者是属于一些就是对健康啊就是啊就是一些关于健康啊对这些卫生这一方面
的，
对比方说你是医生啊护士啊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啊这一些类别的比较多。其实维州政府它是有一个清单的，是专门给毕业生去申请这个维州州政府担保的。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这个在读的同学，他其实如果是很想移民，他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清单上的这一些就是学科他有没有兴趣，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一次的选志愿里面他可以真把它提一下上去，看他有没有 offer。 如果是有的话，他再决定最后是读工科呀，还是说去先搞定移民这一块。因为如果他自己个人绝对不喜欢这一些医护方面，或者是一些属于 health science 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话，那你勉强他去读也很困难哦。所以就是说啊，他现在希望读的还有能力读的这一些科目也是在那个长期清单上，所以就是说还是可能的，但是就是他的路可能英语能力需要达到很高的分数，然后就是第二语言他可以去考那个英文的那个啊 CCL 的考试去增加自己的分数，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可以做的，但是我会建议他去看一下维州政府的这一个清单，然后去了解一下，然后帮助自己选志愿。但是因为维州政府现在来说，他有可能在因为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财政预算是延到十月份去，所以呢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要求公布，但是这个可能是要到财政预算出来了以后呢他们会有一个更新，所以呢同学可以就是说定时的去维州政府的这一个网站去看看，自己拿一个就是说拿就是心里拿一个准，然后就是再怎么选科帮助他。
嗯，好的，
非常好，感
谢
你，
好，谢
谢
郑先生。
不用客气，
接下来是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
谢谢。
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久等。
张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的姑妈，然后我的姑父去年年底已经过世了，他们没有小孩，我很小的时候是他照顾我，然后我16岁的时候跟我爸妈已经在这里了，就是移民过来了，然后我现在已经30年了，我40多了，然后就是说最少我把我姑被接过来，
嗯，
用什么办法可以接过来。
嗯，因为了解，因为就是说你姑妈也没有自己没有小孩对吧？
对，她没有小孩。
那他是应该这样子说，那就是说你啊、他是你们就是你爸爸的这。她是你爸爸的姐姐，然后她是你爸爸的那个家庭里面最后一个家庭成员吗？
对啊对啊，她16岁了，她现在。
OK， 因为就是说，因为如果是说你姑妈是你本身是你，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自己家族里面，她长期靠你供养的话，有可，我只是说有可能是做一个 aged dependent， 但是这一个的话，哎，审批
啊，不对。他不靠我供，有退休工资。
他已经退休有自己的工资，你说对吧？
对啊，他是有，对。
因为他如果不是在金钱上是靠你供养的话，你很难走 dependent 这一块。
非常抱歉，郑先生跟波尼，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欢迎张先生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去向专业的移民代理去咨询一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